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但是呢，谁知道？亚伯拉罕知道，以撒不知道，雅各不知道。摩西写了五本最初的圣经，摩西五经也不知道。到了约书亚也不知道，撒母耳这样与神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到大卫的时候，他耶和华如此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听着声音。”感谢上帝。所以呢，基督徒认识上帝是有父子关系三位以上的，父生子是永恒的降生，父子是赐下圣灵，这是在永恒中间已经定了，在历史中间成全的应许。那么这样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道理，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生父在永世中间把子生出来 Eternal Generation。那这个呢，后来在 Origin 的神学思想里面才提出来，在大卫的书信，在大卫的诗篇里面，第二篇就这样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听过声音。”感谢上帝，要不然不知道，以赛亚都不知道，大卫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卫明白上帝的心。我再说，解释大卫是合神心意。不要单单用字面那样解释，因为你要知道是心意、旨意、永世的计划、心意中的心意、计划中间的中心、历史中间的焦点是基督，同他有救赎的教会，这是大卫明白上帝心意的这个真正关键。感谢上帝，是谁把上帝儿子告诉我们？是大卫。所以你不必等约翰，不必等彼得，不必等这些信由耶稣道成肉身的使徒，在耶稣没有降生以前1000年，就有一个人，这个与神交通到一个地步，神把他心里告诉他：“我有儿子要生下来。”这是一点。第二点，这个神的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儿子？是一个来做人的儿子。是谁告诉你？你说耶稣这是以赛亚，因为同以还有生子吗？有一直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就永在的父，所以道成肉身一定是从以赛亚开始。我说不是，从大卫开始。从来没有人在大卫以前知道道成肉身的方法。你说大卫什么时候告诉人道成肉身的事情？大卫的诗篇110篇说：“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那这位后来就生下作为大卫子孙的这个后辈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听见主对他说：“你是主，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上帝，第二个主是上帝，第一个主对第二个主说：“你是我的儿子。”那第二个主是一个成大卫子孙的一个人，大卫的子孙是人，对不对？而大卫的子孙里面是人，怎么他是主？如果他是主，怎么是人呢？如果他是大卫的主，怎么变成大卫的孙呢？有没有人对孙子说：“我主啊，我主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人生的人把人当成上帝，岂不是已经逻辑颠倒？岂不是已经神志不清或者已无伦次？大卫怎么可以称自己的子孙为主？如果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只能是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人，他就不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不能做主；如果他不是主，为什么称他为主？这些事呢，都是大卫合神心意，明白上帝心意到最深最深的地步，才能写出来的道理。那么这些写下来是神的启示，所以呢，一年一年过去，以色列照样抄，一面抄一面以为自己很忠心。但是从来不明白，过了1000年以后，有一个人提醒他们，才不得不事情。这个人是谁？耶稣基督。你们说， 弥赛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说，抓住他们的话，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呢？他们抓破头皮跟不理他。所以你知道，经学家到了某一个阶段完全失去方向，也就一千年阿盖丹跟我 no answer， 没有答案，他们的神学到这个极限之中，完全没有办法解答，完全没有策略可以去了解的时候，他们也不觉悟。这一千年过去了，耶稣提醒他们，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是他是大卫的子孙，
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怎么有人称子子孙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上帝或者主？当他成为主的时候，耶稣这样提出来，法利赛人马上明白这一个困难太大了。耶稣就在世界上问了100多个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根本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解答，因为道是超过理。大家说，道是超过理，你不能够知道的理，你回溯到能够产生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你听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滴滴滴答，来来来，你哦，一个分析，他 score 里面几次用 title， 几次用这个 major， 几次用 minor 的合音，他用多少新的 rhythm， 所以发明了一些从来没有的，有一两次是根据 Handel 的做法来做的，比如说第四个 note， 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叮，这一句是在 Handel 的比赛里面出现过的这个节奏。这个维度的延续用相差差不多几十年，海顿写的时候是1742年，贝多芬写的时候已经是180多年了，所以这样的有60-70年以后才出现。你说他根据海顿的什么地方呢？海顿在米塞亚哈利的考虑里面，所以有一句得胜的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贝多芬发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是研究音乐的人，你可能听了莫名其妙，他牧师又在讲些什么？如果你真的研究音乐，你就知道今天你听的书里面很少看到的。那你把这个比来比去，哦，我知道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有4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命运的叩门，第一个乐章是序幕的开发，第二乐章命运的叩门，第三乐章是争斗的困难。第四乐章人之间得胜命运，然后就把这凯旋诗歌唱出来，到最后凯旋到一个地步，结束的时候是很雄伟但很难结束的。你讲完了以后，你可以把整个用音乐化成用你去解释，讲完了以后，请你用同样你的用你知识再写一个同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同样程度的音乐，你先说，听得出来吗？所以 academic is low。The truth is high。 有很多人以为顾了神学就明白上帝道，你可以解，你没有行，你没有经历，你还是在道的外面，你只有理性分析而已，你明白吗？所以呢，耶稣就看当时的经学家，他们都用理解经，他们都受过知识的训练，他都有整个希伯来文的知识，律法的渊源，他们惯性作用，那是学术性用词的习惯，他们的传统，但是他们对道不明，道高过理，语言高过语法，真正的爱高过感情的诗歌，真正的生命高过生活的重要。现在的弟兄姊妹，耶稣一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所有的 academic stop there， 没办法了。如果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称他为主？主是上帝，子孙是人，上帝道成肉身做人，你懂吗？他们没办法到今天来对，因为对道的觉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知识的成就。你可以明以理，不等于你能悟以道。现在很多人听到就听到明以理的地步中间，那就是骄傲，他越多听到越骄傲，就立到地。 当你从灵一离这个物一到的时候，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所以我们这些聚会绝对不是传递知识，我不想每个礼拜飞得这么辛苦到台湾来传一点知识再回去下面再谈，不是。我每一次的聚会要把信息带出来，盼望圣灵做工，对你们产生复兴、度责、归正、改正，请受刺激，就用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这个力量。我不但要你明理理，我要你悟理道，因为这是圣灵启示真理的上帝所做的工作的方式。感谢上帝。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开始觉得，哎，是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这个学术界从来没有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主呢？原来以色列人不要随便往生上帝，因为这会违背第三条律法，你不可往生以上帝。所以他们每次看到上帝的时候，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不敢写，他们就把它改成主。主，这个希伯来叫做阿多拉。当他们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站起来，他们去洗手，洗干净了以后，回过来站着刻主耶和华，耶和华亚伯亚伯。刻到第二天，耶和华这个字再出现的时候，他们不敢坐下来，又站起来再去洗手，洗完了再回来站着刻，刻完了耶和华的名字，再坐下来写说。你要怎么样写？写到第三句，耶和华的名字又出现的时候，他们再站起来，他们不敢坐下，再去洗手，洗清洁了以后，再拿刀在羊皮上刻耶和华亚伯亚伯。这样的传统，一生都知道。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为什么耶和华是主，变成大卫的子孙？”他们不明白，大卫早就明白了，这就是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的道理，不是约翰第一章才告诉我们，也不是以赛亚七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是在大卫明白神心意的神学思想里早就隐藏了。感谢上帝，大卫是谁？我越想越可怕，我越想越惊奇，我甚至从内心的深处感叹万分，有这样一个上帝说和我心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在这些聚会中间长大，在这些聚会中间受训练，你们成为下一代或者这一代将要来的时间，在台湾好好解经，好好学习，好好有灵性教导的明白真理的一批的人。阿们。感谢上帝。当你听见一个人讲道的时候，你内心的是不是很容易明白，知道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与神亲近到什么地步，这样对神的真理下功夫到什么地步，这个人讲的是到底动机纯净到什么地步。那么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这些，你们都有一点为神助攻的，那台湾就看见一批的人是亲近神、认识神、是替神说话、是纯洁到神每次在他的生命中间印证他的存在，这样的。那么呢，这个时代就有福气，求主怜悯我们。大卫告诉我们的话，亚伯拉罕不能告诉我们，以撒不能告诉我们，约翰、雅各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摩西不能告诉我们，约书亚不能告诉我们。虽然犹太人到今天是最伟大的历史的犹太人，就是摩西。我说是的，在律法方面，他奠定了全世界法律的基础，是否建立对世界贡献太大。但是在基督论、在神论、在救赎论、在道成肉身、在宝血救赎这些真理中间，无人出大卫之意，没有人出其意。他是真正把神心意中的心意向世人显露出来。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因为他不但看到道成肉身上帝，他更直接了解受苦的人子。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God as a son of man. 大卫怎么知道耶稣的受苦？大卫怎么体会这些心灵？他一生交往领受了神启示的人，神太爱他，把心中最奥秘的事都告诉他。 所以大卫好像亲自站在十字架下面，看见受苦的人子在受苦那个顶峰中间，甚至处境之中，感受是什么？讲那一句话，他好像都身临其境一样。那这怎么可能？真的吗？大卫明白上帝心里到这个地方吗？是，大卫突然间写一篇诗，这个诗的第一句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弃我？”在哪里？诗篇二十二，大卫之子。他写那首诗的时候，如同上帝把他的灵带到这个他，在一千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如果先给你看好不好？这个电影电影的他先点点你看，你是看电影我才给你不看。所以那一天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预言的时候，上帝跟大卫两个坐在那，所以上帝就说他很恶心，因为他跟我看这一幕看得很清楚，他一看就明白。以后呢，给你讲了几十年，每年过做来就很不明白的，就是不得而信。大卫一看就明白，还没发生，他从内心的时候就领受成心意的启发，马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们扎了我的心，他们扎了我的脚，他们刺了我的手脚，他们把我钉在身上，有谁像大卫这样清楚上帝的爱子是见死的吗？没有，所有的先知，所有的这个事实都没有人像他这样讲，没有人像他这样讲。我们今天这里提到了基甸，基甸不谈到基督了，提到参孙，参孙不谈基督了，提到耶稣堂不谈基督，这里就能具有信心的人中间只有一个叫大卫，基督是神，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道成的神，基督的肉身受苦，基督是被钉十字架，基督受苦的被死，基督如同他山斗牛在四周围绕着他，这受害的受苦的主人完全相信。有谁像大卫还告诉我们他被卖的时候是为三十两银子被卖，这样奇妙，他明白他来生病。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耶稣是被卖为三十两银子被卖，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他被杀的时候是手脚被死的，大卫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流血而死的，大卫是唯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哦，这些都是千年以后的事情。你说啊，上帝演戏吗？先叫大卫这么讲，那大卫说呢，来过来，大卫说的你那么背，那么上帝先叫大卫那么讲，也叫罗马兵一个把他脚砍下来。罗马兵什么时候听上帝讲这些话？上帝什么时候对罗马兵说？因为我曾经讲过，这两个强盗脚可以断，也是不可断，所以你去砍他们。没有机会，什么都能完全 probability， 这个叫做豁然率。如果你读数学，豁然率可能变成肯定的大可能性是0.00000000，两件变成三件，三件变成五件，变成十件。十件事情都可以一年的完全成功的一个时代，那可能性是0.00000000，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神是活的，神的话是真的。你现在有这一扣子，一二三四五六年，你第一次设立都是一，第二次设立都是二，第三次设立都是三，第四次设立都是四，第六次设立都是六，那你去算那豁然境的可能率到底是大到什么？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想问了上帝为什么离开？那十字架上真是手脚被刺，但是十字架上真是两个旁边的脚被砍断，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剩。他上十字架真的为了30块钱被卖，这些是谁道理的？这些是偶然的机缘的，这是 by chance 成功的吗？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感谢上帝，大卫和神心里都明白，神心里他写下来的，实实在在一件一件告诉我们，他看得太准了。 他知道的太真了，他领受的启示太正确了，准确到一个地步，是超科学、超物理、超智慧、超哲学、超理性、超经验，我们不能明白。感谢上帝，像大卫写的诗篇22篇，大卫也告诉我，他也写了诗篇的23篇。这一点我要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说。那在写诗篇的24篇，你知道23篇、24篇、22篇有一个连贯性的历史功能在里面，你知道吗？这里面有 chronological function 在里面，什么意思呢？22篇是基督的诗篇，23篇你说是人生的诗篇，我承认，但我告诉你是基督的诗篇，24篇是基督的诗篇，这个在神学里叫 messianic psalms， 基督的诗篇，论到基督的诗篇，预言基督的诗篇，最重要的有第二，有第四个，有第22，有23，有24，还有这个第40，这是110，这些都是最重要的 Psalms of Messiah， 基督的诗篇。那这三篇22、23、24，价值高到一个地步。22是基督受死，23是基督复活，24是基督升天。大家说，22是基督受死，23是基督复活，24是基督升天。你说唐牧师，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我从来不知道这个观念，就历史功能是这样安排的。为什么说22是基督死呢？很简单，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他们刺了我的手，他们刺了我的脚，这就是基督受死，不必解释。23怎么是叫做基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行过死荫的幽谷，在敌人面前上帝为他摆设筵席，他过了死荫，他复活。第24怎么是升天的？众臣们啊，抬起头来，有罪的人父，抬起头来，在战场歌颂的君王要进，谁是在战场歌颂的君王？万军的耶和华。啊，先生，看亨德森米塞尔说，他把这以前曾经写过的一个 contract 里面的一部分，把它整篇把搬到米塞尔给诗歌。Lift up your heads, all ye gates, lift up your heads. He is King of glory, he is King of glory.The Lord of Hosts， 万军的主，他是战场得胜的耶和华。感谢上帝，用的这种美到一个地步，给我们最兴奋的在永恒中间，看见天门大开，基督带着罪人进天家那种情景。感谢上帝，22是死亡，23是复活，24。是神天，大家再说，22是23是24是神天。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神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道成肉身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受苦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的复活呢？有谁像大卫这样明白基督的升天呢？没有一个人，他真的神心意的人。感谢上帝，今天晚上你对合神心意的认识，对这句话里面意义的这个了解，一定是你心灵深处感到很喜欢，对不对？感谢上帝。我有时候说呢，在一生中间你听到一些很伟大的道理，我的心很感谢吧。每一次的看见圣经都隐藏这么大道理，我的心有感动，这是金钱也不能买到，这是世界的书本所不能供应的，这是神的灵把那真正的喜乐的泉源向我们喷进来，使我们享受天上的喜乐在我们心中。感谢上帝，基督论、受苦论、救赎论、荣耀论、受苦的基督、荣耀的基督、得胜的基督，都在大卫诗篇里面讲出来。一个普通的王天天就是管国家的事情管不了，坏的王就不上当，一天到晚搞你。这些世界的君王有谁像大卫？大卫是一个这样英明、这么伟大、这么深入远出， 这么深入明白，这么正确体会上帝心意去吧，他们神心意中的心意完全讲出来了。感谢上帝，够了吗？还不够。大卫把耶稣基督有你的荣耀讲出来，大卫把这勇士中间耶稣基督是在神面前坐在上帝右边的那特色的君王也讲出来，大卫的基督的完美无比。感谢上帝，不但如此，我们看一下大卫对这个基督的教会关系就变成了他自己了解神以太关系做的最美的人生史的讲解。诗篇的23篇是基督论诗篇，是基督论的诗篇，在23篇也变成了他经历中间体会的神人关系人生的诗篇。人生的诗篇最美的是摩西的90篇，还有大卫的23篇。摩西的90篇，上帝啊，从亘古到永远，地没有做造物，深山没有形成，从永恒到永恒，你是我的上帝，超过时间界，超过空间界，把人在时代中间几十年跟上帝永远远远的计划连在一起，是摩西，太伟大了。摩西的诗比李白杜甫更早几千年，比大卫的诗篇更早几百年。摩西的诗比希腊荷马的伊利亚德欧迪塞更早一千多年，现在的例子比乔姆林城的 Paradise Lost 更早3400年。而耶稣，这个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群人大部分真正的了解，就是大卫的诗篇23篇。现在例子，我们知道耶稣是牧者，耶稣是我们牧人，是群羊的大牧人，耶稣的好牧人喂养生命。我们这些话在基督到世界上来听见的，在彼得年老的时候我们听见群羊的大牧者基督显现的时候，这些话都告诉我们耶稣是牧人。但是最先告诉我们不是新约，不是耶稣，不是使徒，是大卫的诗篇23篇。那他怎么体会上帝的心？他从实际的侍奉中间体会上帝的心。我下面要讲这一段，我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很注意的一段，也就是我们实际生命中间体会神的引导，跟我们了解神与我们之间关系，这期间有什么关系？关系的关系。感谢神。大卫怎么体会什么叫牧人，什么羊，什么叫羊群？大卫怎么体会什么叫牧人对羊群的照顾，对羊群的体贴，因为他自己亲身做过牧羊。你还记得他有7个哥哥，个个呢比他有更正当的职业，所以他们可能是上班族的人，他们可能是有带你到 office 去，带着领带校长的人，他们可能就应当来搞公司经济的人。只有这个弟弟，最小的弟弟，是要到旷野去牧羊的一个小子，是个童子。所以撒母耳说去，上帝叫我到耶西的家，他在那里看整村人都出来，上帝的神人也来到这个乡村，到底有什么事呢？如果他来讲一两句咒诅的话，我们就要死了。他到底为平安而来吗？他们紧张兮兮的问他，你为平安而来吗？是，我要找亲爷的，叫做耶稣。他下在哪边就告诉我在这里，所以呢，上马坐下去，耶稣在这里，请出来。耶稣战战兢兢出来，看见撒母耳就在那里，他说有什么耶和华的吩咐要我遵行？耶和华叫我到你家里来，今天要在你家的孩子中间生一个王啊！耶稣从来没有预备做王的爸爸，从来没有预备心，从来没有预备自己做王的爸爸，这是很有妙的事情。真的吗？他好像大梦初醒，一直在听，这应该是个梦一样，把大孩子、二孩子全部找来，一下子7个孩子都来。这些一病人如果做梦，也能靠近他一下，所以一下子就找来。 到了七点钟的时候，上午就很严肃的一个一个看，第一个过去，第二个过去，哎，这一家各个孩子是俊男，各个孩子是英伦的人士，各个孩子长得很好，但是上帝说不行，第二个不是，第三个不是，第四个不是，第五、第六、第七都不是。所以上帝现在要做一个决定，我也没有弄错，是不是号码错了？是我错还是他错？如果是我错，可能这条线也两个心里的。如果是他错，他到底是不是骗我？但是他绝对知道他没错，所以他问耶稣说：“你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吗？”什么意思？你到底有没有照我的吩咐？一个人为神工作，把握大到这个地，他为什么啊？你还是七个都过这不是？对不起，我找别人。主啊，到底哪一家？他这么说，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这一问呢，也是吓一跳。我还有一个孩子，我在这里，他连田野与牧羊，为什么呢？孩子生太多了，忘掉了，或者父亲看不起最小，最大的父亲所爱，最小母亲所忠。这个父亲生了太多孩子，生完了忘记他的名字，忘记他的父母。哎呀，七八个都一样，七个也好，八个也好，这一大堆孩子都是，买七分八个人车也够分。你叫我的孩子来，叫七个来还不够吗？难道不是这些吗？通常孩子应该高大一点。你岂不记得选扫罗的时候是最高的一个吗？难道你要选什么？就是这七个。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哦，我还有一个孩子在田野牧羊，叫他来，叫他来。他们去，大卫，你父亲叫你回去，马上回家。你说这个家庭教育好不好？现在的青年人，父亲叫你回来，下个月才有空。你不要开玩笑，我对我的孩子严格到一个地步，我相信没有一个牧师比我更严格。我叫一次一定要来，不能第二次。我太太说，你不必那么严格到一个地步，可能要叫两次，我说不，要从小养成习惯，叫一次就来，他就每一句话注意听。今天做妈妈的来，一个女儿要打好仗了，来，今天妈妈怎么也来？为什么不来？妈妈叫你几次呢？还不来？你也叫他也不来。我从小对我的太太，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对我太太说，从小养成习惯，叫一次就来。那么你不像机器，他没有自己反抗的机会吗？不是，他如果不能来，他一定回来。我不能，那么为什么还要解释解释清楚？那他第一句要听进去。比如说，我的孩子文彦，我说文彦来，马上去动作就过来。为什么这样？因为一句不听，听第二句，二句再不听，听第三句，一直失去最好的福分。你不注意他，所以我的孩子都知道，爸爸一叫第一句他就注意回过头来，这样就变得精神。很注意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一定有回复。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对吧？但是 how do you know you have reaction to God? You react to your daddy first。你不能够回应你的父亲，你怎么能够看不见神？所以我来，我很严格的教他，叫了一次以后啊，我的用户就说：“听见了没有？妈妈叫了，他再来，他就开始要声音开始，我就请我的用户不要喊。”因为那时候变成孩子习惯听几次才可以，就变成迟钝孩子。我说我只要一次，一次以后呢，过了三四秒钟没有回应，我就讲一句话：一、二，还没有三，一定快回应。他其实已经听见了，但他故意迟一点。等一下，现在的时间，我就问一。好到什么的状态，三个数字在前面，两个数字在前面， 现在孩子他妈叫要回来吗？不用不用，他叫爸爸去。什么时候他叫爸爸，爸爸要去，爸爸叫他来上不来。现在这时代是这样，我就不相信这个时代永远是这样。我相信这个时代可以像上头的时代，我相信这个时代可以像大陆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像耶稣的时代。实际上如果我以后没有什么东西，重要的东西没有什么传给给我孩子，至少我把信仰传给他们，至少我把圣洁观念传给他们，把人格当竞争传给他们。感谢上帝，从小我听人家说牧师的孩子都是罪犯，后来有一次听说有些是最好的，我就主啊，我如果做牧师，我要为孩子最好的，不是罪犯。上帝听我的吧，你们把这句话听进去好不好？大卫那天不回来怎么样？不做王吗？大卫那天不回来，整个历史改写。大卫那天不回来，演了世界23年，对不对？大卫，爸爸叫你啊，马上来。他回来以前一定交代清楚，叫他的工人，或者叫他的副手，马上来。他会一回来，红头散发，太阳暴晒，满脸都是汗。进来的时候，衣服可能脏。就一进门的时候，萨摩看到他，耶和华说：“就是他，包他说话，就是知道他穿的书好看，像样子。”冯德传说：“爸爸，你叫我是吧？”这样的一个态度，萨摩知道这个就是上帝要用的。为什么？他亲身在战场，亲身在牧场中间。体会怎样用脱身子的生活做对神、对父亲、对家人的事，当尽责任的事。感谢神，大卫是实实在在把他去牧羊的时候，实在是真正付上生命，真正有责任感，真正肯付代价的牧羊人。同时，一个小孩子可以负责任，一个小孩子可以当大的这个角色。一个小孩子可以面对强敌吗？我相信人。今天我告诉你，教会不能产生伟大的儿童，因为你把他当成小孩子不懂事看待，永远他不懂事。我告诉你一句，我对儿童讲道理，不把儿童当成儿童，所以我把他当成大人。那你小孩子一定要用小孩子的办法讲话，他才会不。我用比较浅显的词句对他讲，但我心中把他当成大人。他也把自己当成大人的地方，结果呢，很多在奥运不道的贡献的也都是最好穿。请你注意，不要轻看起来的，你要真正信任神会兴起最伟大的少年，成为以后的在教会的领袖。我对你们讲过一件事，可能两次，你再听一次。一个大教授被请到一个德国的小学里面去的时候。当小学生还来不及向他鞠躬以前，他先向学生鞠躬。那个班里面的老师很不好意思问他说：“博士，应当他们恭敬，怎么会你先向他们鞠躬，尊敬他们？”不要紧，我相信这些孩子中间，以后有一个会震动整个德国的伟大的人。他讲的话后来严重了，其中一个孩子30年以后。就成为马丁路德，结果他小孩子不会，小孩子不会，还把他当着孩子算了，表面打好了。很多主流式老师也骗孩子，很多这是长老不看重孩子，很多神学毕业生不要做儿童布道的工作，为什么呢？儿童布道嘴巴多，袋子少，学生工作问题多，奉献少，是不注重儿童。不注重修身的，不能做神很好的仆人。注意听这些话，我有几年的时间专对儿童布道，到这段时间到了，我一对大人布道，上帝把几千个人叫过来，讲道的一个人不，没有一个人讲话进去。如果你们能够对500个孩子控制到他一个人不讲话，你可以控制50000个大人。你听我的话，你们最能控制住孩子。我开儿童布道会几十年前开始，最满意的就是上一个月， 九月底在万隆的一个地道，四千个儿童排队进来，坐在那里静静的，从八岁一直到十二三岁，规矩的不得了。我才知道万隆的主流训老师，他教导我把这么多人带下去训练他们孩子，真的很好。现在全部安静，没有人，没有人需要再照顾、再管他们。也是我的新竹少年监牢讲道，是我们这位老弟兄带我进去，吴弟兄，贵姓？您贵姓？
吴明。
啊，吴明弟兄带我去，八百个少年监狱里面的人，一片青光，都是光芒。祷告，头低下去，一片青色。阿门，出来，眼睛跑出来。因为我去讲道以前，他们上个月才砸烂三座桥。暴动很厉害，是宪兵走来走去，怕他们暴动，几百个人在那里，我在台上，我一看形势不对，我说请所有宪兵坐下来，朋友，你们都很好，我们比你更好。一讲这样的话，眼睛就平下去，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从总统到宪兵到我到你都是罪人，不能用道理，谁能把你当个坏蛋？他们更听进去。让我们今天一回思想上帝的恩、上帝的爱。他们一个心，八百多的青年，静静的听，听完了以后愿意接受耶稣的启示，有四百六十多人上去，那就是心中。我想这有什么奥秘？我没有讲到钱，有一个校长去带领他们唱诗。哇！我发现这校长恩赐大，四千个孩子跟他动作一样，会跳，会叫，会响，会响声，完全跟他一样，很厉害。而我决定用我的办法布道，喊他不用，他把孩子当作孩子来叫他们唱诗，所以他们动作太像孩子，非常融洽，成为一片。等我上去的时候，我就照着上帝的恩讲。我把它当作当一句笑话，也没有什么太简单的比喻，就是很严肃的用圣灵的能力把真理讲讲讲讲到最后，两千六百人走到神，可能你不要把年轻人当作年轻人，不要叫人想看你年轻，你要他不叫人想看你年轻，你自己不要生怕想看他年轻。这是秘诀啊！你们对教育学有兴趣的，我告诉你，一方面看教育学的时候，一般用圣经去批判，不是完全看不起。当我看到童子，爸爸都看不起，七个都过去了不是？还有一个在前面，这样就是这个，就把重大的责任交给他。耶和华你以为吗？如果你听见这句话，你什么？啊不知道我何其无良，大卫就接受了。当然，他的心里说我是最小，我不配。但你知道，同一张圣经，耶和华叫他做王，同一段时间里，他说：“既然你看着做王，所以是子子孙孙不断的做王。”你看他心思怎么样？你们小孩子是小孩子，你们小孩子在青年聚会里面奉献，青春里面奉献出传统，是开玩笑吗？不。有一些一辈子下功夫就一生一世，我十七岁奉学就传到了，我有个哥哥说啊，我在中间，我从你一生的，旁边的人说不要生了，几年又来看看，啊我心里说主啊，要叫他们知道我到死中心，我要用事实证明我是真正 mean business， 我不是开玩笑，这件事现在过了四十五年，我今天怎么传到，跟我第一次怎么传到心智是一样。八位上帝看中，所以那一天给他高利以后，什么时候大卫才真的登基？经过二十多年，四十岁登基。以利沙的女儿是1951年登基，1952年加冕。你说怎么先登基呢？因为父亲突然死了，
那一个孝王，所以这个呢最有资格得什么的赛的就登基的。但是要预备女王的衣服当中做怎么样的嫁呢？王冠的衣服，整个以色列衣服，整个外宾的邀请，这个名单的这个参商群或者选择要一段的时间，所以等到预备已经要了。大陆版做王，他有先按一个高利他做王，那会等了20年，对大卫好不好？很多，你一知道有一个新的王被按，扫罗一定怒目看你这个上王，你从前按你，今天按他，你什么意思？所以大卫是受很大的压力。但我告诉你，大卫竟然是一个神看中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知道什么叫做牧羊，什么叫做以羊群一同生一同死，什么叫做为了保护羊群的缘故，打败那些要侵犯羊群生命存在的这个意思。所以大卫一生，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从他真正的侍奉中间去体会出来。他把自己跟羊的关系抵过神跟他的关系，所以他对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他们的心头地产，因为他真的爱你。”所以你这两个怎么样，并没有什么他们的心头地产，在一个他这个水边休息，他知道，他知道羊所受的怎么样都应他为，他羊遇到危险可为他大会主，他就把这些跟神的心意对得出，到底是真正的神心意的。为什么？应该真正是。今天我们做啥？你叫什么神？你叫父，或者你做牧师，或者你读神学，千万不要为知识而死，要为世上的知识，明白吗？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礼物，福音是我的侍奉。那如果还做一些事，对我的事，因为我侍奉需要读书，我去读书做；因为我侍奉需要我的眼睛做，我去眼睛。为什么我要眼睛随随随便便侍奉？如果一个神学生一般讲道的时候，因为明天有考试，他不去讲道，他不上来参加。我4年在神学院读书，每一次最重要的听到最重要的事情，我都会因为明天大考，我不去，一定去，因为侍奉是我的中心，把读书为我侍奉，明白？那虽然一有机会读书。然后你看到书比四分更要紧，就把四分全部断掉，把它随便交给别人，使他考试分数好，后来更没有能力。你不要这样子，一个猛造奉献，也不要常规，不要理人规矩，一直等到神就憋出来，等他憋出来，一定能。所以中国有两种传统，一种先传，后来去不神学，都传得很好；一种是不什么都不要传，假期也不要传，什么都不要传，等到毕业文凭拿了，就做个奥会。两个礼拜就上台都没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亲自在受苦的经验中间侍奉去体会神是牧者的这个心，大卫不是这样。所以当歌利亚出来还有一场真战的时候，他们把扫罗加做给了上帝，一穿上去他说太重他不要，那你很危险哦。他说牧羊的时候有狮子的有学来的时候，我就照顾羊群，一狮子厮杀，以他这个度。大卫看到这块，真的吓死了。大卫很伟大，伟大到至少他一定到过狮子跟熊，至少一次一次，最少两次，五熊打五熊一次。所以大卫一定是很伟大，把这个大卫每天一般做的事情，童子啊，一个小孩子。全以色列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想说没人知道，全城没人知道，父亲都不知道，父亲都他去看人去看看，回来就回来，不知道他是看人的中间跟狮子打，跟熊斗，你这个熊的厉害的人在长，熊在一挖的时候，你整个肝都露出来，整个皮都脱掉，熊的长如果真的抓到狮子的皮的时候，狮子的肚子都会翻出来，他跟他。跟神争，把我的羊从狮子口中抢出来。你说这个人是不牛的，就是真的爱他的人。他不是不公，他是牧人。现在很多传道人有困难的时候先逃走，有意义的是想到什么？把羊群有困难的时候，他不顾，他有钱的时候他就注意。
有很多的传道人不像不像其他的人，就像故宫。耶稣基督说有两种，一种是故宫，一种是牧人。牧人为羊舍命照顾羊群，有很多神学毕业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被上帝大大尊重？他要做一个被人尊重，做好汽车，有冷气房，有好薪水，大教会的牧师他才甘愿，怎么能被上帝用？还有一些人是跟信徒一同哭，一同祷告，一同跪下，一同布道，一同礼人跪子，一个一个去敲门，一个一个拜门。那些人跟他变的时候，他不是生气，他知道变后面有狮子，怎么样把狮子打掉，把这个人请过来。变后的后面有熊，怎么样熊胆敢报，把这个人请过来。这个爱护羊群的人是什么？这样的人叫一定心忘形。你们要讲到的叫什么？你们如果要讨论教训，不是找几个又高又大的扫罗做，去找那些在牧场中间打退狮子、打退熊的大人来做。教训是两种眼睛，一种是凭着世界外表、钱财、学问、学位、尊贵、健康、身材来表现自己有足够资格做领袖。一个是同时没有经验，奋力征战，连野兽都不怕，连狮子都怕，为了把羊群抢回来，真正爱上帝家，爱上帝王的人。一个是用人为的军服穿着整齐，站起来得体道义，真是不可一世雄壮的那些英雄。另外一个是用战用肝护卫人群。你们都是在奥斯上面住了几十年，你的丈夫也看不安宁，你的丈夫也看不安宁，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什么叫你的丈夫？什么叫你的肝？原来这两样东西，你今天注意点。丈夫的情况是这样的，弯了以后就直缠缠下来。这个牧人的杖是长的，那弯的做什么？弯的就是要把迷路的羊拉回来，所以那羊跑掉了，用这个把肉挤在那拉回来，我这个杖，你就把拉回来，我叫做杖。什么叫做杆？你知道吗？杆是直的，上面一粒，这一粒的木头做刺，像刺一样的把它插在中间，所以一比较像有刺的牛鞭，很长的刺嘛，那就做什么？打手里。所以呢，牧人手中有杆，有杖。牧人的杖有两个用处，这一头圆的是把他颈线拉回来，那一头真的是打他屁。所以要管教你把你拉回来，就是用这个杖。但是牧人不用杆打羊，他用杆打兄弟，都是监视的这个头。他看见熊来，看见狮子，他用这个锤他，用这个把你打他的头，哇，痛到一个地步，血马上流出来，动物就跑了。大卫自己这样照顾羊群，大卫知道神啊，你也是这样，你会管教，你会鞭打，但是你不会审判苦待刑报，那是对错。所以你为你自己的名引爆我这个运动，把我牵回来，主啊，你的杖，你的肝安慰我，看见你手中有一只肝，我知道狮子会吐，我知道你手中有一只杖，我会被你打，我被你拉回。你是这样牧羊，有谁像大卫体会上帝的心意？如果大卫体会上帝的心意，把基督论、神论、救赎论、受苦论、圣驾、复活论、升天论讲这么清楚，我告诉你，没有人比大卫更清楚基督是怎样爱教的，基督是怎样牧养羊群。因为大卫是你做过羊的牧人，他是因为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是怎样管教、怎样鞭打、怎样为自己名引我们出牧，怎样在我困难的时候把我放在可安心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神的爱、神的恩，就透过大卫